家族不和，亲戚朋友不和，父母多忧虑多忧心呢、啊、养父母之心就不容易。啊，让父母常常能生欢喜心，这是尽孝道。啊，你踏进社会，啊，社会里面，在你上面是有领导的人，在你底下你有底下的干部，你能不能服从长官？爱护部下，能够与同阶层的互助合作，你的父母才能得欢心。于是乎，我们就知道了，这个孝养父母涵盖了无量无边的行门。我们常常在大乘经上念叨，菩萨修六度万恨，六度万恨都在那个孝字里面，没有一门呢是在孝字之外的。所以佛法这一句给我们说出来，这是根本，彻始彻终。学佛从来就从孝道学起，到孝道圆满了，你就成佛了。没有别的，就是一个尽孝而已啊。这个是养父母之心的，后面还有养父母之志。父母希望儿女啊，期望的是什么？父母智慧开了，希望你有智慧，有道德，有学问，有能力。你要做不到，这是不孝啊。父母如果真的明了开悟了，他希望你成佛啊。你成一个等觉菩萨了，他还不能埋怨呢。你明心见性还缺一分呢，还不圆满呢。这才知道要成究竟圆满佛，那个孝子才做才打100分呐、啊，才满分呐、啊！啊，做恶罗汉、做菩萨都不行啊！啊，都拿不到满分呐、啊！孝养父啊，所以这个孝子就是一个观念啊，是一个正知正见。是真实的觉悟，养就是心。我们佛法里头常讲的名词叫观心，观是观念，行是生活行持。啊，那个孝是观的，养是心的。啊，涵盖了佛门里面所说的一切菩萨的观心。啊，才知道啊，佛教导的真实，佛教导的重要。啊，第二句奉事师长，我们怎么懂得孝道？怎么知道会行孝？老师教的。老师没教别的，无非是教你尽孝而已。啊，我们仔细看看释迦牟尼佛所讲的这个经典，我们今天讲的一大藏教，啊，这一部大藏经里面讲的什么？教的什么？教孝，教孝养。啊，老师教学生的不是教别的，教别的有世间那些学校老师啊。啊，佛陀这个老师教给我们根本法，啊， 所以我们对于老师的教诲要奉行，尊师重道啊！我们对老师如何尊重？老师教导我们的，我们完全把它做到啊！这才叫尊师啊！不是对老师恭恭敬敬的，那个没有用处啊！啊，要把老师的教诲呀、应用在日常生活当中，啊，处事待人就要把它做到。后面这些句子可以说都是一些具体的纲领原则。首先要我们培养慈悲心，就是培养爱心。慈悲心跟我们现在一般人讲的爱心是一桩事情。但是为什么说慈悲不说爱呢？这里面呢的确有差别。世间人讲爱，这里面是感情的。是从情生的，就叫做爱。佛讲的这个爱啊，是从理智所生的，智慧里面所生的，这个爱叫慈悲。跟世间人稍稍有一点差别。世间人的爱是感情的，感情不稳定，变化很大。今天爱了，明天就不爱了，靠不住啊！所以这是我们，这都是佛教给我们的。世间人用的是妄心，不是真心。他所用的三心二意，因此这世间人跟你讲我爱你，不能相信啊，不能上当啊，假的呀，不是真的。他说我很恨你，你也不要着急，也是假的，也不是真的。他的变化太大了，变化无常啊。那么佛菩萨讲那个爱是真的，永恒不变。为什么呢？他是从智慧里面生的，理性里面生的，他不是感情的，那个才叫真的。所以佛教给我们要培养慈悲心，从智慧从理上生出对父母的爱心，对于兄弟姐妹的爱心，对于家族再扩大到爱护一切众生，所以这个慈悲从爱缘慈，这是一家人的众生缘慈，法缘慈，最后到大慈大悲，那是以清净平等心爱护尽虚空变法界一切众生，让你从这个地方扩大从这个地方脱开这样才能够明心见性，这样才能够圆满成佛。具体的做法，佛只是说修十善业我们在生活行事上应当怎么做，佛给我们说了十桩事情不杀生，不偷盗，不邪淫，身三善，不妄语，不恶口，不两舌，不绮语，口四种善业，意也不贪不嗔不痴这是这个念头上的三种善业，守住这个十善业用在我们生活工作处事待人接物你这样做就没错。 那么这呢都是讲的原则，实际上在生活上应用，是有变化的。变化再多，总不离这个原则，那就对了。懂得这些原理原则不难呐、如何能够活活泼泼地应用在生活上啊？这个难，这才叫真正的智慧。那叫真正的修持，一定啊要依靠老师教导啊。所以我们人的一生当中要有成就啊，师友是很重要很重要的关键的啊，要有好老师，好的同参道友。所以你看佛教导我们的，把孝亲呢底下重要的就是尊师重道啊，奉师师长啊，亲跟师相提并论啊，这是不可以不知道的。三福的第二条啊，这是从人天福的基础你才能学佛啊，才能够接受佛法。所以我们看到经典里面常常提到的善男子善女人，那个善是有标准的，前面这个四句做到了，有这个标准啊，有这个条件啊，可以做佛的学生，可以接受佛法啊！一入佛门，佛就教给你受持三规，具足众戒，不犯威仪啊！佛法要从这个地方啊学起啊！受持三规，就是你一定要遵守觉正净这三个原则啊，也就是说我们日常生活，我们日常的工作啊，我们处事待人接物要觉不迷，正不邪，净不染啊。无论你修学哪一个宗派，哪一个法门，总不离这个原则，这是佛弟子啊，这是你真正在学佛啊。我们的心一天比一天清净，我们的知见一天比一天纯正，我们的迷惑一天比一天减少，那多快乐 啊那个多自在啊。这是基本的原则啊！从这个原则里面，我们学持戒，学威仪啊。持戒刚才讲了，守法、守规矩；威仪就是我们现在所谓的守，我们处事待人接物。我们有礼貌，有节度啊，做事情有方法，有程序，有条不紊。那么这都包括在威仪里面然后我们的生活就自在了 就快乐了。净宗学会成立之后，成立净宗学会，这个构想是早年夏莲居居士提出来的。我看到的时候，我觉得这个想法很好，非常合乎于现代化。佛法是教学，佛法叫我们生活永远站在现代化的前端的，所以佛法讲求的确确实实是现代化，是本土化。所以佛教教育能够受一切大众的欢迎。我们仔细去观察，2000年前佛教传到中国，一传进来就中国化了，生活方式完全采取中国的，没有用印度的，道场的建筑是中国的样子，衣着也是中国的样子，不是印度的服装啊，一切生活的时候全是中国化了，中国人欢迎的。如果当年佛法传到中国，这个道场建立是印度那个样子，我们中国人绝对不进去，那是外国文化。这才知道世尊在大乘经，就像金刚经里头所说的，佛无有定法可说啊。楞严经上所说的恒顺众生随喜功德啊，这是华严上说的啊。楞严经里面讲的随众生心应所知量，这些教训都是教我们要考虑到现实，绝不能离开现实的生活啊。所以我那一年在迈阿密讲经啊，有不少外国人啊，他们学佛也相当虔诚，我就告诉他，我说佛教没有到美国来。他说为什么？那美国佛教也很兴盛。没有啊。说为什么呢？你看看哪一尊佛像面孔是美国人啊？他一看就明白了，这没有美国人的佛像啊，也没有美国的菩萨像啊，所以佛教没到美国来啊。你看看佛教在中国，中国佛菩萨像像中国人，你仔细观察日本的造的佛菩萨像像日本人啊，那个密宗西藏的佛菩萨像像西藏人，泰国的佛像像泰国人，佛菩萨没有一定的像啊，随心应量啊。那么建筑生活方式完全相同，所以在美国建道场，我那个时候想要建白宫那个样子啊，建中国宫殿式的这个样子的时候啊，你这个不能弘法了。人家一看什么？这是外国文化，外国人在外面看看不会进来的啊。哎，你建成白宫那个样子，不要他进，他自己走进来了。在里面一看，佛菩萨形象都是美国人的面孔，他怎么不欢喜呢？这是教育啊，一定要懂得。佛教传到这边是教美国人的，不是教华中国人的。所以过去印度那些大德到中国来教中国人的，不是教印度人的。所以一定要懂得本土化与现代化，你才为一切大众所欢迎。 啊，一切大众啊都能够接受，啊，才能够真正解决他的生活问题，乃至于社会问题。啊，不但个人欢喜你，整个国家社会都欢喜你。啊，你真正造福国家社会吗？啊，真正给世界带来和平祥和吗？这都是我们必须要认识清楚的，啊，然后你才晓得自己怎样修学，怎样努力。菩萨修的六度，啊，这个是这个生活上的六个原则。我们净宗学会成立之后，啊，在这个行门上呢，定了五个科目，啊，这五个科目就是三福、六和、三学、六度、普贤十大愿望，啊，五个科目就能带给我们美满快乐的人生。一定要真做，啊，三福这个第三条，那就真正的契入到佛法的核心了，啊，这个第二，这受持三规，居足中戒，不犯威仪，这是佛法的初学，啊，好像是心生训练的，啊，这一入了正科了，这第一个人发菩提心，菩提心是觉悟的心，彻底觉悟，啊，也就是说一定要对于人生宇宙的真相啊要理解，不能彻底理解也有相当程度啊的正确的认识，我们才不会迷失自己一生的方向啊，不会迷失啊。身心因果，事出世间法，总不离因果。因果变化无穷啊！因变成果，果又是底下有果的因。啊，所以这个因对前面的果来说呢？它变成因，对后面它这个因变成果，果变成因，因果循环无有穷尽的。所以佛给我们讲啊，事出世间一切法都是因缘生法，对这个道理事实要深信不疑。你真的把因果道理搞清楚搞明白了，因果自己可以掌握啊。怎么掌握呢？因为因变成果当中要有缘啊，因那是没办法控制它的，但是缘呢操纵在自己手上，所以佛法讲缘生不讲因生，就是缘我们自己可以掌握，能掌握缘，十法界一正庄严的果报就有求必应了。对，道理在此地，你要不会掌握这个缘呢，那你求啊 求愿往往就与心愿相违背了，你就求不到了。所以你要明白这个道理，晓得这个事实真相，我把语言挡住。比如佛在《大乘经》上常说，一切法从心想生，这是真的。《华严经》上告诉我们，设法界一真庄严，唯心所显，唯识所变，唯识所变就是从心想生。如果只说唯心所现，所现的佛法称之为一真法界，一真法界是唯心所现的，这个心是真心，不是妄心。像华严经上讲的毗卢遮那佛的华藏世界，西方阿弥陀佛的极乐世界，是唯心所现的一真法界。一真法界如何变成十法界呢？唯识所变，识就是心想，那个心是妄心，不是真心，是从心想生。你要把这个道理搞清楚了，把这个事实真相搞明白了，抓住它了，哎呀，你就得自在了。我刚才说了，不老不病不死就做到了，他有理论的，有方法的。人为什么会老啊？他想老啊，年岁大，哎，我老了，哎，他都就老了，就这么回事情啊。你要不相信，你可以试验一下，有几个做医生的学佛的，我给他谈这个事情，他们点头肯定。人在工作的时候没有这些妄念，年轻也体力很强壮，到一退休了，退休你看看，过了两年，他就苍老十几二十年了。他为什么会老得那么快？因为退休了，没有事情做了，想到我老了，天天想老。老了嘛，就这里痛那里痛，就病了，天天想病，于是乎老了没有事情，天天上医院。这病从哪里来的？打妄想来的呀。这个很糟糕啊，这不是别的地方给他来的，他胡思乱想啊。所以那个念佛的人呢，跟那些人就不一样。念佛人年岁很大的，因为他没想到老，他又没想到病。那我以前那个老师李炳南老居士啊，他活到95岁，不要人照顾，还是自己烧饭，还是自己洗衣服。95岁啊，他97岁往生的，最后两年才答应学生的照顾他，身体健康啊，音声洪亮啊，往生前2个星期还讲经啊，不老啊。90几岁的人，你看他，大概我们一般看差不多70岁的样子。他在70岁的时候。